词、秋词，在我们中国呀，新建省有个库车，在那一带他就去了，去要打，在这兵就往回请，那边请呢也不给也不放，人家大家对这个和尚都很崇敬啊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都舍不得让他走。可是你打又打不过吕光，这个是在这兵马又多强大。后来这个国王啊也就劝这个鸠摩罗什大师说呀，你还是去吧，不然的话兴兵干什么的，一打起来也不好，还要死人。这个鸠摩罗什就跟着吕光就走了，就往东边回来了。回来走在路上不回去了，为什么？一听说呀，这个福建呐，福建被一个人杀了，被他一个大臣叫姚长被他杀了。也有说不是杀了的，因为跟谢晋朝的姓谢，谢玄了，谢安石了，谢什么，跟他们打仗，在路上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一个箭，一个冷箭给他射死了。究竟是被袁长杀了，姚长给杀了，是什么死的？是那个箭给他射死，搞不清。有这两种说法，我们大家都是都有两句话嘛，风声鹤唳，这个不是嘞，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啊，这就描写福建打败了仗了，往回跑，哦，一看到那个草晒成什么一摇摆啊，都认为是追兵来追他来了，心惊胆战的大败而回，啊，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啊，这就是啊，这个第一步，他是秋瓷国的人。秋瓷国在我们中华民国目前的新疆省库车县。他呀五岁啊，他五岁的时候他母亲就出家了，出家了也就带着他走啊，因为他爸爸自己游来游去的也不管眷属了，他跟他母亲走了，他母亲就出家了。没有多久他母亲就正果了，正了《金刚经》上有须陀洹出国，因之出的出国须陀洹，第二国释陀含，第三国阿罗汉，第四国阿罗汉。出国须陀洹讲明白也就见到位，不是靠眼睛看到，悟了道了，自性了。他一悟了自性的人，见到人多少那还成就上还很低啊，很低就有点神通。有一天呢，他就带到庙上去了。到那庙上，这个小孩在那转来转去的，没有人。一看这个大庆，就把这大庆，那个庆不像我们这个小道场啊，那个大庆都好大，大路那个大庆不得了。他把庆就拿起来，那个特别大呀，五岁的孩子拿不动，我们要去了可能也拿不动。他一拿就扣在头上了，那很好玩，又给他放下了。放下以后，忽然间一想。虽然是七岁小孩，哎，这么大个东西这么重，我怎么会拿起来呢？他再回身再去拿就拿不动了。他拿不动了，他就有个感想啊，这叫万法唯心，万法唯识啊。心要一有分别心的，又动了第二念了，整个世界都变了。这个鸠摩罗什啊，就有这种感想。感想以后呢，他就回到啊秋瓷国啊，秋瓷国呀，他从秋瓷国跟他母亲出去走，走来走去就到一个国家叫济宾国。济宾国呢他就学法了，这个名字很怪，这个人呢叫盘头达陀。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就跟他学小圣的佛法， 这个人对小乘的佛法非常有造诣，有研究，程度非常好，把小乘的法学的是相当根基打得很牢。后来呢，他又到一个地方去，又跟着第二个人看那个黑板，叫须利耶稣挪。须利耶稣挪呀，这也他也是在这个丘赤国，原来是基本国跟这个小圣，在基本国跟他小圣法，现在回到丘赤国跟这须利耶稣挪学大圣法。学大圣法学好了以后，那不像我们马马虎虎看几本书就叫用功，那差得远了。学好了以后他就回来了，回到他自己的，他又回到济宾国了，他就找到他的师父，原来的师父，就专门指导他师父大圣法。他这个师父也很谦虚，也就跟他徒弟学大圣法了。当时就有人呢就跟他开玩笑挖苦他，你看你是师父，怎么跟着你徒弟来学法的？他就讲了，我是那小圣的师父，他是我的大圣佛法的师父，这又有什么不可呢？啊，从这里看，这个人很虚心，啊，跟他徒弟学，不以为耻，不感觉是难看，很了不起。后来这个吕广啊，不是走在半路吗？走在半路就在那停留了，停留下来了，没有多久，停留了以后，这个晋朝也就东迁了，走了，福建也死了，这个就剩这个姚常他儿子，啊，姚常就是姚兴。这个吕广呢，他儿子叫西凉，在西凉地方，散河县的，好像有一句话，那个地名在西凉地，就是甘肃省，唱那个吴家坡呀，薛平贵离家18年，一马离了西凉地，就是这个地方。他在西凉成立一个国家。成立个国家呢，后来这个姚兴啊不服气，他叫这个梁国。姚兴他爸爸死了以后，姚常死了以后，姚兴就当皇帝，当个小国王。这边吕广死了，吕龙他儿子，两个人儿子在走，吕龙、姚兴。这个姚常就找这个谁去了，找去了一打也就把他打败了，把他灭了，灭了以后就把他请回来了，请回来以后就叫他在这翻译经典，翻译很多的经，这个经典，一共啊据说是活了74岁，说法不一定，不大一样，翻译经典98部，390多卷。在哪里住呢？姚兴对他很恭敬，叫他住在逍遥园西明阁。逍遥园都是皇宫里边，逍遥自在，逍遥园呢、啊，就在这里叫他翻译经典，有8000多人跟他在那翻译啊，哦，助手很多。可是还派了啊好几十个美女，皇宫里头的，因为那个国王一看呢，这个人长得相貌也好，智慧道德都好，这个人要是断了手了很可惜，就给他一群美女照顾他，就希望他发生关系。这个翻译经典的很多出家人在一看看不起他，不好，看不起他，议论纷纭，背后就讲了，哎，就什么法师翻译经典乌七八糟，跟那女人乱七八糟，一定有问题，讲来讲去就传到他的耳朵里头了。有一天吃饭，因为他是头啊，他就坐这里头，他知道这个消息了，他 他这一天往这一坐不吃饭就讲话了。各位大德，我最近呢，我也听说你们大家对我有所不满，议论纷纭。我那个身边有好几十个美女，你们大家一边说我跟他那么的胡说八道，你们这面好不好？那个莲花都是臭泥，你抓那个莲藕营养你吃它，你不要挖那个臭泥啊。换句话，你学我的优点，不要学我的缺点。好像莲花你抓挖那个藕吃，不要抓那个臭泥，不就好了吗？大家还是不以为然，还不高兴。又过了几天，大家吃饭，又是吃饭，中午啊，这时候一集合，平常说一个人几个人在哪个方桌，这个时候大家都在一起啊，吃饭的钵，这个东西叫钵。这个叫钵，这个钵呀、他就拿来了，自己拿来呀、给大家一看，把这钵给大家一看，一看都是针，都是小绣花针，满满的针，搞什么装饰针？大家一看是针，这是搞什么玩意儿的人？他什么话不讲，拿钱就吃，把这一钵的针都吃完了，给大家看，吃空了，大家吓住了，这是什么事儿？他就讲了，大家有这个本事，你就可以学我，你就照我一样；没有这个本事，少开尊口，不要胡说八道，你也就不要看不起我。你看他这个本事很大，那是有神通。我们呢不行，一根针就完了，一个牙签都铲了。完了，从那么以后，大家都服气了，没有话讲。后来呢，圆寂以后啊，后来到了唐朝了，道院大师律宗的主持住在陕西西安，就是古来的长安西边有个山叫终南山，那里头韩湘子也在那里出家，他是道教，那里有不少高僧，他住在那里头，住在那里头，据说天上的第二层天，道立天王的儿子太子给他送饭，他是早上不吃饭，晚上不吃饭，一天太阳照中间吃回饭，他跟佛一样守戒呀，那不守戒你是乱吃的，天上人都很尊敬他的。有一天他就问他，他说翻译这么多的经典，历代高僧翻译这么多，为什么鸠摩罗什大师翻译这个经典特别受欢迎？都是鸠摩罗大师，姚琴三藏法师，鸠摩罗什译，原来都是他，而且念得很顺口，大家很喜欢，那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个天人叫陆玄奘，那个天人呢就告诉他呢，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不但这一辈子在这翻译经典，释迦牟尼佛以前那六尊佛，连释迦牟尼佛七代以来都是他翻译，换句话说，不但今生他当和尚，过去别的佛出世留些经典他也翻译了，七佛以来他翻译经典最好最多，很受欢迎。七佛经什么佛呢？莲花禅师有，那这个很多，那么过去毗婆舍佛一个，一尊舍弃佛，毗舍夫佛，拘留顺佛，拘奴含牟尼佛，迦舍佛，释迦牟尼佛。他说这个不但是给这个释迦牟尼佛佛法来这翻译经典的，过去给那七尊佛也就翻译了，翻译的经典甚得佛意。甚得佛意就是很可佛的心，把佛的心里表达这个道理一点没有歪曲，没有错误，恰到好处翻译的。这个鸠摩罗什啊，这个圆寂以前对佛前就发誓了，说弟子我一辈子不干别的，都是翻译经典了，假使我没有犯错，我死了以后我希望给大家做个见证，叫我这舌头不要坏。还有一个说法，不但舌头不要坏，比证明他还有功夫，不管研究学问，念珠也不要坏， 另外他跟女人在一起，宫女啊，过了那么多年，那么多的女人包围，叫他男银男根，佛教叫男根，也就是生殖器，叫那个东西不要坏。结果他圆寂以后用火一烧，舌头没有坏。另外说法，不但舌头没有坏，念珠也没坏，男根也没坏。现在请大家呀注意，在讲这些经之前讲讲什么呢？有一些问题，这绝不是废话，应该向大家讲的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观世音菩萨名号。观世音菩萨名号很多，我们就知道观自在菩萨、观世音菩萨，可是呢还有很多。有什么呢？观音菩萨，把观世音四字去掉，另外又有一个观世自在，观世音、观自在合到一起，把音字去掉，观世自在。另外还有个名字叫光世音，光明的光，这叫正法华经中它翻译叫光世音。另外还叫圣观自在，圣先生。另外有个这个别号叫普门大士，因为他十种普门嘛，普门品嘛啊。另外叫南海大士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这个世界地球上跟大家接触要有个地方，在我们中国呢，就是上海东边啊，有个普陀山，那里很多岛子，那叫舟山群岛，有一个大岛叫普陀山，大岛的东南叫普陀洛切山，那个地方我去过两次，我还没到台湾来就去了。另外在南印度南边那个海里，听说有很多小岛子，也叫普陀洛切山，普陀洛加山有人念错了，普陀洛切山，中国话叫白莲花山。或者小白花世界，小白花都可以。他还这叫南海大士，另外还有观音老母，这是经典上没有，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像慈母一样叫观音老母。又一个外道管它叫圣中古佛，圣贤中的古佛。又一个名字叫圆通教主，由他得了耳根圆通而证的圣果，所以叫圆通教主。又有外道管它叫南海古佛，因为过去早成佛了嘛啊。另外还有他呀，千手千眼观音，观世音菩萨。另外准提观音、准提菩萨或者准提王菩萨也是观音菩萨的现身化身。另外玉兰观音，那个讲过的故事，鳌头观音像个龙似的，马头观音、十一面观音、十八个手、十八臂观音，面严大士放羊口，那个面严大士吐火，那个像个大鬼王似的，那也是观音菩萨视线。他有这么多的视线啊，在大悲心陀罗尼经，就是大悲咒的来源的经典，那里告诉他叫正法明如来。我们找课有那么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啊，成妙功德是巨大慈悲欲身心现前手眼照见法界护持众生等等的，那就叫正法明如来。那大悲心陀罗尼经有的，另外大家有人看这个经《贝华经》，那里也管的叫正法明如来，还叫遍一切功德善王如来，普遍一切，遍一切功德善王如来。另外还有个叫观音受记经，给观音菩萨受记经，大悲智者智慧者大悲，大悲智者悲智双运。第二救护苦难者，第三普光功德三王经，普光功德三王经。他为什么叫普光功德三王经？在什么时候？他在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在中间，他在这大师傅。将来他退位，他就上来了，好像皇帝说我退位了，叫他上来，他就叫普光功德三王佛了。他还要在那成佛，他实际早成了佛，不知道成多少次了。为了救度众生，好像这个演剧在这表演。普光功德上王菩萨，这是在极乐世界继承佛位的时候，他才叫这个名字啊。这个知道以后，大家还应该问一下，观世音菩萨究竟在哪里？那法身的话不用讲了，无形无相的身体，尽虚空遍法界都是。可是哪里？你摸也摸不着，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碰也碰不上。到处都是，到处 都没有，当时都没有，所以才到处这个斗士。但硬卦神、报神得的这个报神，或者变化神，或者被众生一感应出现这个神，这个身体啊，在极乐世界也在我们娑婆世界，也在普陀洛切山，也是中国的所谓叫普陀山。那我们就讲了，我去了，我怎么没看见他？你还没有那个德行，没有那个因缘，没有办法。那佛也是也在这里，地狱也在这里，为什么看不见？因为我们还没罪大恶极，罪大恶极气儿要断了，还寿命应该完了，剑要断的时候还没断，就看见刀山剑会剑树了，想要跑也跑不掉，想要人家救我呀怎么地也没有办法。所以地狱也在这里，天堂也在这里，佛国也在这里。那个这个世界很小，比一个汗毛尖小，要说到大无穷无尽。所以楞严经讲，于一毫端现宝王刹，做微尘里一个小位置，好像分别会那么一粒，做微尘里转大法轮。所以这叫华严经的大小众现大，大众现小。另外他的法身是没有住处，法身无形象，无物质，无物体，所以他不必有个住处。这个被子有个东西一定要放个地方，没有地方往哪放？他没有这个被子哪里都可以放，没有嘛，哪里都不必放，那是法身啊。法身呢、啊，重财法这个法界。另外千手千眼，大家供那个千手千眼，用木头雕刻的什么什么的，好了，哪一个身上像个一个轮子是车轮似的，左一个手一个手的，我看还那是给我们反正知道有千手千眼，实际不是那么事儿。他那一个身体怎么能装下一千个手，往哪里插呀？一千个眼睛，一个脑袋摆不下，那千个轮鼻子眼睛都没有了，那耳朵也没有，都是眼睛，也还这个摆不下，就形容他是万能全能。我们呢就能看前面，看不见后边，他后边也能看见，他不一定要按两个眼睛才能看见的，他不用眼睛也处处也能看的，就形容他手眼玲珑，手眼通天。我们呢这边一个小孩子卡倒了，我们把他拉起来，这边把他拉起来，还有第三个同时卡倒，我们没有办法了，没有三手。他还一千个孩子卡倒，他有一千手拉，那要一千零一个怎么办？那还得长一把手，现长来不及了。这不是他一定身上要长啊，像个蜘蛛网似的那个像，我看还不见得好看。那晚上把灯一关，你打坐，忽然间现了一放光，一千个手，一千个眼睛，你不吓死也差不多。哎，要知道，就是他。随处到处，不管哪个世界，哪个狗哪个猫哪个人哪个天人跟他有缘，受苦难了，怀念他，喊他，那么大悲观什么的，救苦救难，你救我这么地，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得救。哎，他不用把手伸过去，他也不用这个身体跑过去，那边马上就可以像个，好比说台北有人出车祸，我应该救他，我不用身体飞过去啊，那里头就出现一个我呀。同时有一万个地方需要我救，就出现一万个，而且有的时候不必现身的，哎，他就很奇怪，差一秒差一点点把这车给他撞翻了，翻了好几个个，人还毫发无损，那也许是观世音菩萨就在旁边救，不一定让你看见。所以千手千眼这个问题啊，要把它知道，要把它明白，这是六通六种神通自在，神变无穷啊，啊，很神妙的变化无穷，时时处处都可以现身，同时不是一个地方，同一个地方不是同时，不管怎么样，只要跟观音菩萨有缘，你修观音法门，你功夫到家，你都可以这个得救。这就是表示他很万能，也就是所谓全能。这一个道理啊，给大家讲过了。最重要的他还应该叫这两个名字最好，观自在，观世音。观自在代表啊，这一定讲过了，代表真谛，观世音代表殊谛，这也代表真智，这代表殊智， 这代表孔门，这代表友门，这代表智慧，这代表慈悲。观世音观自在，这代表自利，这代表利他。你要讲起来很多啊，因为他慈悲，慈悲他才能够救众生，因为他是油门哦，一切万有都要成立的，不能说万法皆空，因为有众生有苦恼才需要救。这随顺世俗的解释和智慧，世间的万事万物没有不懂的啊，这叫俗智所了解的是俗谛，慈悲是为了利他，智慧是为了自利，才能大彻大悟，才能出三界了生死。空门一法不立，万法皆空，一念不生，一法不立。真智真者控制，控制才能把万事万物这边问题给他看透看穿看空。真者是这个这么讲，说这两个名字很有学问，很有道理。观世音菩萨那么多的名字，这两个名字特别的伟大。另外大家应该知道，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，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地球，在这个世界，娑婆世界南阎浮提名气这么大，为什么家家都供，处处弥陀佛，家家观世音，从马路上走着，那个楼上家家都是红灯，你仔细一看，那里头都是从前都是很大一个玻璃的，都是观世音菩萨，也不一定了，底下还有那个千里眼、顺风耳、土地公，现在都少了，都是观世音菩萨。菩萨太多了，我们就知道观世音菩萨当时是菩萨，顶多在这上又知道个无尽意菩萨、十地菩萨，还知道个地藏王菩萨、药王菩萨、药上菩萨、日光菩萨、云王菩萨。除这个之外，恐怕再不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再问你们别的菩萨，恐怕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别的菩萨那么多无量无数，跟我们的缘很浅。你像那佛，这个佛那个佛，一拜梁山才知道一万零一百佛，不拜梁山也不知道有几尊佛，拜完了也就忘了。释迦牟尼佛，我们的教主忘不了。阿弥陀佛，到处的书叫你念阿弥陀佛都知道。另外求财、求病好、求消罪孽，破戒了要想办法把这罪孽把它清除，药师佛。除了这个以外，也没有知道几尊佛呀。可是不论什么佛、什么菩萨，最有名，谁都知道，谁都比较有感情，就是观世音菩萨。为什么观世音菩萨有缘？我们这个地方众生最苦恼的世界，在佛经里讲，南阎浮提，我们这个地球是佛眼一看的无量无数的世界，最苦的世界，人寿最短，人心最坏，所处的环境这一生最苦恼。可是有一个优点，刚强，这个优点就是缺点，缺点就是优点，刚平自用，我要怎么地，简直是谁说什么我也不回头，这个很不好。叫地上不是本愿经讲，难听难言不地众生刚强难服，好像那个野马野牛似的，他一门这么踢哪干什么的，难服。可是有个好处，他除非不爱上这个东西，除非他不走这个路，走了这个路他就坚持到底。所以啊，我们说不世界用中国话叫看人，看是能，我不看圣人，我这个事情我尽不了这个责任，我干不了，没有办法做了啊。他叫看人，能人，我们这个人呢特别不能人，好打架也特别能人。为什么呢？家里再苦再穷他也要活下去，冬天再冷像我们北方也要出去，这工作再不好干他也钻研到底，别的星就去不了，跟人家一门在那研究太空上了这个什么这个登陆月球了、登陆火星，成天在这想办法。有什么他看人，有个很一种犟脾气，土话讲。所以这个世界能引什么呢？不是说引这些事儿， 能受苦，娑婆叫堪忍，娑婆世界堪忍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顶能受苦了，以苦为乐。我们觉得那本来是乐事，你仔细一分析一分析，我们这个没有一个地方乐的。还有一个需要跟大家这个讲的，刚才讲到的观音菩萨为什么受欢迎，为什么名气这么大，家家都供养。第一个跟我们有缘，第二个我们堪忍，特别能吃苦，他还特别慈悲，特别好管事。好了，正好好救人家，好给人家帮忙的人。那别啥没有事，极乐世界都逍遥自在，你去了你在哪待着很无聊啊。所以观音菩萨这种好管事，到哪去管，搞菩萨眼光一看，正好地球的地方需要他管。有什么这个地球苦恼多，罪恶多呀，他好管事，就好管这个事儿。他离开这里到哪去，到极乐世界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只好到地球上来。我们特别需要救济，需要救拔，他是特别好做这个事儿，所以两个人一拍即合。所以他这个地球上我们大家跟他结缘，他在这个地球上特别有名气，特别受欢迎，因为他大慈大悲，道家慈航。另外的话，他发过一愿，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呀、啊，第一为空誓不成佛，众生不度了我是绝不证菩提，地狱要不空，他跟地藏菩萨一样，也是他也绝不成佛。老孙讲众生还能了吗？众生无边的，苦恼无尽的。我们那个释弘誓愿讲了一皈依时候讲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想断都断不完，烦恼无尽，众生想度也度不完，何况我们也不度啊，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，也没有那个善良的心，没有那个大心呢、啊。两句话人家看你一眼瞪你一眼你都受不了了，你还要害他，你还要报复他，你哪还有度他的心。所以只有菩萨有这种心量。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烦恼无尽，众生无量无数啊，所以他正好对他的口味，正是他这个愿，正是这种愿，所以他就这个愿跟我们这个情况很符合，所以他在我们娑婆世界特别有名，特别受欢迎，特别修这个法门的特别多。另外的话，他救人救法还不同，他随类化身。普门品上讲了，应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；应以鼻子分得度者，即现鼻子佛身而为说法；应以身无身得度者，即现身无身而为说法。最后是应以天音阿修罗迦罗罗紧多罗摩诃罗仙淫非淫等身得度者，即皆现者而为说法。他这个很厉害，应该用什么化妆什么来救他了，变个什么我就变个什么。那有的人呢，他喜欢女人。应以妇女身得度者，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。这我遇见过，佛教徒里有你男人，我跟他说话，他不注意转移到女人那儿去，一边跟他聊，我这边我这咳嗽，他不愿注意到。他有这个女人缘，他愿意跟女人聊，他不愿意跟我聊，我是个男人。哎，所以说应以妇女身，应以这个儿童小孩，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，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。好，以为那个罗刹恶鬼呢，想我他怕，也喜欢这种的，他也干什么？所以说，他要随类化身，随时随地变化无穷，所以他在这个世界很有办法，很受大家的欢迎。因为有刚才这么多的原因，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特别什么？还有点讲了，那我念了多少年了？观音菩萨，我这没有感应。你有了感应，你也许不知道。我也没有灾没有祸，观音菩萨也没来救过我，就因为你念了观音菩萨，信了观音菩萨了，所以你才没有灾没有祸呀。要不然的话，有没有灾祸那也不一定啊。第一个呀，观音菩萨有没有能不能保佑你？第一个，跟每个人过去生正的缘不同，生生世世修观音法门，学佛学得很早，这个因缘就盛，因缘厚，灵感就快。你多生多劫没有修他的法门，或者甚至不怎么样是个佛教徒，你今生或者浮浮草草这么信仰，你就不容易感应。第二点呢，你了解佛法越深，体会的越深，你对菩萨的想象不同，跟别人的不同。所以你这所谓感不感应这种机缘呢，也跟一般人不同。 所以你要是没有那种感应，你对菩萨总要拿当个人来看，那个老太婆的肺过来的拉你一把，这个是最肤浅的看法。应该怎么样体会呢？这不是一言两句就把它说明白的。另外，不管你明白吗，你对观音菩萨的信仰深浅不一样，心里很扎实不扎实不一样。第四一点呢，善恶业力不同，大家都信佛一个程度，跟观音菩萨的缘一样，可是人家那个人善业多恶业少，你恶业多善业少，因为这有个障碍，总是感应上就差。好像那个人呢，你们两个人一样犯罪，到法院上，这个人判无罪开释，你这个人呢，给你判个那个短期的这个徒刑或者交保候传，这个人就心不平了。你看我们俩犯一样的罪，为什么他无罪开释，我就要干什么呢？这就是不是这就假使要拿观音法门来看呢？这个人过去没有抵案，这个过去没有记录，警察局也好啊，什么法院也好，没有犯过法。你是过去有犯过别的罪，有记录，你是从犯，所以你判的比他重。你不能怨观音菩萨不保佑你，说不定要不是观音菩萨保佑，说不定你还得不会假释放了，你还不会缓刑了。所以说，要想到这些问题啊，一定要把它想得透彻，想得开。另外啊，修持的功力不同，大家都念佛，都拿个念珠缠到手上，挎到脖子上。往哪里头一坐，也穿个居士服，人家拜拜他跟着法会，他也在那拜，人家讲经他也听，可是不一样，功夫不一样。我相信这里的每一位绝对不一样，功夫的力量功力的大小不同，有人念5000遍，有人念2000遍，这就不一样。第二点，人家念1000遍一句的诚恳，甚至于比你啊花口堵过呀，比你念100遍还好，有时候人家念这个心里头境界跟你不同，所以说功力不同，人家还有助力，还有助行，有正行。你要修观音法门，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大悲咒、普门品，这叫正行啊。你在行善积德，或者你在念一个什么别的咒什么的，或者你念金刚经，这是拿观音法门说，这是助行。你念观音法门，你就修观音法门，就大悲咒，观音灵感真言、大悲咒、南无观世音菩萨、普门品，这是观音法门。除了这个以外，你是帮助这个的力量，不是说没有好处，跟观音菩萨不是直截了当的一种功夫。所以说有没有感应，感应快不快，大家要考虑考虑自己有多少的功夫呢，下了多少的功夫呢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大家也要在这考虑。另外呢，感应的情况不一样，不一定要你能明白，不一定要你能看见。大家看这四句话，什么叫显感显应呢？表面上我也吃观音斋，我也念观音法门，还我就得到观音菩萨给我个托梦，或者他现了什么相，这明显的感得到明显的应了，这个好像回报了一样的，有明感明应，看着这个人也没看着念佛，没干什么的，可他内心之中他念念不忘观音菩萨，他消灾延寿的也没有什么显照，也没看出来啊。这两句话明白了，下边那两句话就懂了。另外啊，大家要知道，这因果报应不是同时一定要出来的，达到时间你所得的效果，这个不一样。那四句话大家看一看，大家看一看呢就可以懂了。另外还有，现在看黑板这些东西啊，大家懂不懂不要紧，不过我不能不讲，要真正研究佛经的人还是要懂。每一卷经，每一部经，大家要注意，普门品也好，金刚经、弥陀经、药师经、地藏经，无论你什么经、华严经，这一本经拿来，我们看看它的结构，怎么样穿插，怎么架设，怎么架构，看看它的章法文法，这叫经文结构。经文结构不论长短， 那个经的那个整个的一卷经里头都分三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叫续分，这个分字念分字念分。第二个叫正中分，第三个叫流通分。什么叫续分呢？就是引导的导，辩论的论，导论。导论引言，前言，前后的前，言语言，引言，导论。好像学术演讲，主持这个会议，今天呢在中山堂，请李远哲就是什么那个什么博士来讲一个学术演讲，我上来了，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，今天我们由好比说教育部，办理一个举办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学术演讲会，今天呢。主讲者是李远哲这个先生，李远哲的出身大概给他一个介绍啊，他对销售很有成就。今天我们大家能听他来给我们讲解，我们大家可以说是相当这个幸运，我们大家鼓掌欢迎。这就叫引言，我下去我不管了，他在这真正在那讲啊，也就是导论做一个书啊，为要谈一个问题，谈一个问题在这里了。前面开场白，这叫序论。你真正要谈那些道理呀，完全在这里了，正中分。大多数啊，这三个，这好比像这一部经，大多数这个序论很少，这会儿流通分也很少，这里边这都是正中分。这主要的问题嘛，它要占的分量要多啊，那也不一定了啊。这叫续分，正中分，就是写书说三民主义哲学概论啊，这叫本论了。中间本论，这叫导论，或者叫引言，或者叫引论，或者叫前言，或者叫序言，都可以，或者叫序论都可以。也有写这个序的也可以啊，续分。这个是这个问题最要谈论的了，正中分，正中分就是主要的本论，本论就是什么呀？主题，也就是重要的要论。最后面有个流通分，大家看不见那个黑板上，流通分是什么？是结论，这个问题要结束了，也就是开会时候要个讲评。今天我们会开的就不错，可是那某某问题很重要，一定要办到。下一次我们哪一天再开会，在什么地方啊？大家都辛苦了，谢谢大家，散会了。这叫流通分，也叫辅主，经上辅主啊，这个经怎么好怎么好，你们要知道这个修的话能得什么果哦，这佛就交代了，辅主嘱咐交代。有的时候就赞颂，赞颂是什么？不是诵经的颂，这个叫诵，夸奖赞美，天主教赞美上帝，赞颂。赞颂也就是赞美哦，这个经怎么好怎么好，要有听到这个经名的人呢能消多少罪，要是要念一句的话，要体会的话，真怎么地，这个佛号真的。这就三个问题，大家看见了，看见了以后大家要看看你，大家都应该带个本子，带个普门品的本子，普门品的本子要拿出来，你们大家才知道我们这个普门品也好，什么都好，所有的经典都有这三分。普门品呢，这三分在哪里呢？我给大家念一念。这个第一句叫儿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而作誓言，这就完了。这就是续分，有什么？再往后边的干什么？都是谈问题喽，都谈观音菩萨灵感了。他为什么叫观音菩萨？你要有什么苦难，他怎么怎么救？你有什么苦难，有什么怎么救？你应该怎么样才能得救？他就要怎么样来救你？有就是火灾呀、水灾呀、盗贼呀、盗抢啊、冤狱，怀着从三神教退学，怀着虎狼，怀着毒药，他都认罪，这都在这里。 续分就这么一点点。后边那个流通分结束了，结束在哪里呢？结束就是有这个诗歌，四川妙县郡国境成为比何止佛子何应元名为观世音，这就往下念，念到哪里呢？福聚海无量，四国应顶礼，这五个字一句就是没有了，又出来一个菩萨，而是那个时候，而是此地菩萨继承坐起，前播佛言，是准要有众生，闻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自在自业，普门世界神通力者，当时世音功德不少。佛说是普门品时，众众八万四千众生皆法无等等，阿多上不上不去，就这一点，这叫流通分结束了。结束什么呢？就是此地菩萨起来了，赞叹。他说：“假设要有众生听佛你老人家讲普门品呐，这一听也不要紧呐。这个人功德可不少啊。这就是这是此地菩萨对佛讲的，大家都听见了。然后这会儿呢，这就结论了，就是什么？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普门品的时候，哈。”在座的有八万四千众生都发了无上菩提心，这就叫普，这就叫流通分。要知道后面要开会，我们在佛教会啊，或者在政府机关开会，一去了有一个本子，开会记录，什么时间，中华民国几年几月几日下午两点钟开会，今天开会我没去，为了遇佛节，今天下午两点钟在佛教会馆，因为啊要讲经我没去，一个时间，在什么地方开会？第二，在新宁南路多少号三楼佛教会馆，时间地点有了，然后除夕迎物，张三李四啊，什么李四见识什么的，完了，列席他不应该出席，他来不来都可以，他不是这里必须一定要出来人，比方说。